佛言：有人幻音不止，欲思断音。佛谓之曰：要断其音，不如断心。心入宫槽，宫槽绕指，从者多喜，歇心不止，断音何意？佛为说机，欲生于汝意，亦以思想生。二心各寂静，非善亦非行。佛言：此即是迦摄佛说。这是第31章，说明了人这个断欲应该从这个心上断。你断这个欲呀，应该从心上断呢。你想要断心这个方法，你应该知道啊，这欲是从这个心意生出来的。这个心意就从思想生出来的，就是这个思想。你看这个思想，它是自己生出来的呢，还是从他生出来的？还是共同生出来的？或者是没有因呢生出来的？你又要知道这个思想是在里边呢，还是在外边？是在里外这个中间呢？或者是在过去呢？或者是现在呢？或者是在未来呢？你像这样来找这个思想，这思想啊也变成寂静了，没有自体。这个思想已经寂静了，这个你这个心意也都寂静了。心意既然寂静了，你这个欲也就寂静了。欲既然寂静了，所以啊看一切的色法入镜中相啊，好像镜里边的相似的。那么既是像这个镜中相啊，这不是真的。那么一切的行为也像泡沫似的，泡沫也不是真的。所以啊这个诸佛啊也都是这样来啊辗转啊观察，辗转来传授就是啊传这个调心的方便法门，让你啊先调伏其心。所以佛说有人幻饮不止，有人呢有这种隐喻的毛病，不止，不可以停止，一时一刻他也不能停止这个隐喻的毛病，隐喻的心。 欲自断淫。那么他有这样的欲念呢，这么重，这么厉害，不能停止，他就啊想法子了。想什么法子呢？欲自断淫，想自己呀、啊、把自己这个男根呢断了他，隔去他。佛谓之曰，佛啊对他就说了，要断其因，你呀、啊、说你想要自己把你自己这个男根隔断了，不入断心呢，你可不入啊把你那个心，那个妄想心隔断了。心入宫草，心呢就好像啊这个做工的工人呢的一个头似的，一个工草，工草就是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做一个头，就好像一个波似的。你这个头子要停止了，从者独喜，那么跟着他做工的一些个人呢就都停止了。你因为啊你心呢打这个妄想，他才有这种行为。你要心不打这个妄想，那么就没有人帮助他了，所以从者都喜，都停止了。邪心不止，你这个淫欲的邪心呢要不停止，断因何意？你把你那个阴男根断了它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那根本就没有用的。佛为说偈，佛呀随着就给他说一首偈颂，就说了，欲生于汝意呀，说这个淫欲的念头啊生在你这个心意里头啊，是你由你心意生出来的。欲以思想生，这个意又怎么生出来呢？就由思想生出来的。二心各寂静了，你这个欲心也寂静了，你这个思想邪见邪知邪见也都停止了啊，这两种的心呢各寂静，都停止，都寂静了。非财以非行，这个也没有一种傻欲的行为，也没有啊一种傻心的行为啊，你傻这种欲念的行为都没有了。佛言，佛又说，说此偈啊是迦摄佛所说的，迦摄佛所说的这个偈颂。佛言，人从爱欲生，有从有生不绕离于爱，何有何不？这是啊第32章说明了这人呢为什么忧忧愁恐惧就是啊因为人有这个爱欲，所以才有这个忧愁恐惧。要把这个爱欲断了，就没有啊什么忧愁恐惧了。咱们这个人呢从这个无始劫以来到现在，枉认这个四大为自己的这个身的相，枉认这个六尘呢原影为自己的心相，所以就啊只着贪恋，不愿意啊把它放下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呀、就有种种的麻烦生出来，种种的麻烦生出来。 种种麻烦生出来，就有很多的忧愁啊、烦恼啊，嗯，就生了种种的恐怖。你要能以观察这个四大呀，你能知道这个山呢四大合合而成啊，本来没有一个我，那么你再呀观察这个六尘缘影也是空的，没有的。你知道这个心呢是个无常的，那么你能把这个爱欲心要先断了，你这个忧怖啊也自然就都没有了。所以佛说人从爱欲生，忧从忧生怖，因为有这个爱欲啊就有所忧患，有忧愁有烦恼，从这个忧愁烦恼啊就会生出一种恐怖心的。你要是能把这个欲念和这个爱断了它啊，或者转变了它，何有何不，有什么忧愁，又有什么可以恐怖的呢？没有了。所以有忧冲恐怖，就有这个忧，有这种执着放不下啊，所以才有这个忧患和这个恐怖。佛言：夫为道者，譬如一人于万人战，挂铠出门，一回却绕，回半路而退，回格斗而死，回得胜而还，沙门小道，应当坚持其心，精进勇锐，不畏前进，破灭众魔而得道果。这个呢是第33章的这个譬喻，用这个譬喻啊说明了这个修道的人应该有啊戒定慧三无漏修，要啊一心来精进小道。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，譬如一个人由这个无始的虚妄啊，或者一切的这个毁，就是见毁呀、思毁、尘沙毁呀，这些个毁，或者习气，种种的习气，这个呢，你这个能专一其心来学道，这就譬如一个人，你有很多的虚妄啊，很多的毁习气，这就啊譬如万人啊。你能以修受持境界，就修持啊这个戒， 这就譬如什么呢？譬如你挂上铠甲了，挂上盔甲，然后你再能坚持这个其心，就没有啊怯绕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一种戒力的精进。你能精进勇猛，不会呀、啊、这个在半路上退回来，这个就是一种定力。有这个定力呀、啊、就不会半路退回来。你在呀、啊、不怕这个前面呢这种种的警戒，你不怕前边呢有很多敌人在那儿和你作战，不怕他，你就不会啊和人家战争啊就死了。这个就是啊一种慧的力量。你和这个戒定慧这三种的力量能啊破灭那个无始的习气呀、啊、无始那个虚妄啊这种种的毛病，这就是等于众魔啊，能破这个众魔，你就可以证得道果。你能证得道果，那就是啊作战得胜了，得胜回来了。所以、啊、这个佛对这一章经上说，佛言夫为道者，夫这个修道的人呢，譬如一人，就好像啊你能专一其心来修行，就好像一个人与万人战。万人战呢，就是啊说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习气啊毛病啊虚妄啊贪嗔痴啊，这种种的这个毛病啊，这好像与万人战作战似的。在这时候你呀、啊、挂铠出门，就是啊披上盔甲和人作战的，不怕的。一回却绕，你要是啊心里不坚固啊，就好像怕了似的，却绕了。回半路而退，回者呀修行修行不修行了，半路而退了。回格斗而死，回者因为呀和这个虚妄的习气魔君呢作战呢这个战败了，修行不成功死了。回得胜而还，回者呀就是得胜回来了。沙门小道啊，沙门小道应当啊坚持其心，应该呀、啊、把这个心坚固了不要半途而废。精进勇锐，以向前呢精进勇锐，志有进而不能退不畏前进，不怕前边呢那个敌人那么多，破灭众魔，把这一切魔王都给破灭了，都给打败了，而证道果，而啊自然就能证得这个道果，修道的道果。沙门夜送迦舍佛，思回欲退。佛问之曰：如昔在家，曾为何业？对曰：爱弹琴。佛言：闲缓入何？对曰：不明矣。闲极入何？对曰：生觉矣。极缓得中入何？对曰：诸因普矣。佛言：沙门小道已然，心绕 小时道可得矣。余道若报，报即身胚，其身若胚，亦即生脑，亦若生脑，行即退矣。其行即退，罪必加矣。但清净安乐，道不失矣。这是啊第34章，这是说明啊人小道的这个方法。你应该啊好好的调身调心，不要令这个身心呢或者太紧张了，或者太懒惰了。在这个儒教里头也讲，你要往前进呢快，往后退的也快。你修道啊，不要忘了这个道，也不要帮着这个道，要这样子。那么这样能这样子啊，这才是啊修道的一个好办法。你要不是这样子，你修道就不能成道的，因为你不会用功，不是紧了就是慢了。所谓紧了就绷，慢了呢就松。紧了绷就像那个弹琴的那个弦要紧了它就断了，这叫紧了绷。慢了松，你弹弦那个弦的慢了，弦不紧，它又松了。所以说不紧不慢才成功，也不紧也不慢，这个修道啊才能成功的。沙门夜诵迦舍佛一教经，这有一个沙门呢，晚间诵持啊这个迦舍佛呀、啊、那时候留下的一教经啊，他诵念这个经其声悲紧呢、啊、他这个声音呢就很悲痛的，很紧张的样子，思欲思悔欲退啊，他就自己觉得很忏悔的啊，又要不修行了，要退步了。佛问之，佛就问他了，说你如昔在家曾为何也？说你在家的时候啊，你做什么职业来的？你做的什么事情啊？对曰，这个沙门呢就对佛就说了，爱弹琴，说我最欢喜啊做音药，弹这个琴啊，我欢喜这个做这个事情。佛对他说了，先缓入何？说那个你懂得弹琴吗？这个弹琴这个弦要是缓慢了，要是松了，这怎么样啊？对了，这个沙门就对佛说了，不明意啊，说弹不响了，他那个弦呢又松了就弹不响了，他就不明了，不明就是不响了、没有音要了。弦急入何？这个弦呢如果太紧了又怎么样呢？问这个沙门，沙门对曰，这沙门又对说了，声绝矣啊，说那一弹呢这个弦就断了，没有也没有声了。急缓得中如何？说也不急也不缓，正好这个急缓的正相当，这个怎么样呢？对曰，这沙门对佛说了， 诸音谱仪啊，说这个音要啊，就奏的普遍都响了，这个音要是很好听的。佛言，佛对这个沙门说了，沙门小道，说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个沙门呢，修习啊，这个道业依然也是要这样子，心要调适，你心呢也不紧也不慢，道可得矣，你就可以这成道了，也不要着急，也不要我懒惰，这就可以得到了。于道绕抱，你呀在这个修道的时候，你很暴躁的，很着急的，暴击身胚呀，你这一着急一有火气呀，这身就很容易就胚倦了。你身既然要是胚倦了，意气生恼，你这个意念呢也就生出烦恼来了，意要生恼，你意念想加入要生了烦恼了，行即退矣，你一生烦恼就会退心了，退步了，就要还虚了，就要不修行了。七行即退啊，你这个行为既然呢退了，向后退了，不精进了，罪必加矣啊，你这个罪孽啊也必一定就很加多了，加重你罪业了，但清净安乐，你就是啊，你单独的，就是你清净其心，安乐其心，道不适宜，这个道就不会呀、不得到了，一定会得到的，你能这样子。
佛言：入人断体，去载成气，气积精好，小道之人去心垢染，行即清净矣。这一段经文是这个本经的第35章，在这一章佛也说了，说入人断体，就好像啊这个人呢来锻炼这个铁一样，去载成器，把那个铁的渣载去了，然后做成一个器皿，器积精好，那么那个铁的渣载没有了，造成一个什么器皿呢，它都非常的好的，如果这个渣滓要不去呢，你就造不出一个器皿来。小道之人去心垢染，我们修行啊，小道的所有的人去心垢染，要把心里啊这个染污心都去了它，你去了染污心就是清净心了，你染污心要不去，清净心就不现，也就好像那个铁里头那个渣子，你要不去啊，它就不能成一个好的气，你要把铁里的渣子去了，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器皿， 的器具。俺们人人人都可以成道的，是一个道的器皿。可是你染污心如果不去，就不能载道，不能成道。所以你想要成就你的道果，先要去这个染污的心，去这个垢染。垢染就是心里的这种欲，尤其是眼欲心。你眼欲心要不去，这就是有垢染。你眼欲心要是去了，就没有垢染。没有垢染就是清净心啊。所以说行即清净矣啊。行就是修行这个横门，你所修行的横门都会清净的。你心里的染污如果不去，你修行啊就不能得到清净。那么淫欲心固然是染污，但是这是最大的，其余的你的贪心、你的嗔心、你的痴心、你的慢心、你的疑心、贪嗔痴慢疑，这都是啊垢染的心，都要把这个去了，你修行啊就能与道相应，返本还原了，还回来你这个本有的清净心了。人离恶道得为人难，既得为人，去女既难难，既得为难，六根顽具难，六根既具生中国难，既生中国知佛事难，既知佛事遇道者难，既得遇道兴信心难，既兴信心发菩提心难，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。这是第36章，说这个人身难得，中果难生，善知识难遇，佛法佛事难知，这种种的难。佛言：人离恶道，这个三恶道啊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人能离开这个三恶道，得为人难啊，出生啊来做人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在这个佛住世的时候，曾经啊对所有的弟子提出来一个问题研究。什么问题呢？有一天呢，佛就在地下抓上了，用手抓了一把土，就问所有的弟子说：你们各位说，现在我手掌里头的土多呀，还是大地上的土多啊？你们每一个人都说，所有的佛的弟子答复佛这个问题呀，就说了： 说当然是佛手掌的土少，大地的土多了，这还有什么可问的呢？赶佛就说了，佛说呀，在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里边，再能来做人的就像我手掌上的土这么多，那不能啊得到人身的，在三恶道这个众生啊犹如大地土，就像大地土那么多。那么由这个证明啊，在三恶道人能离开三恶道来啊做人呢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所以说得为人难，既得为人，去女既难难，那么得做人了是很难了。但是做人中的难，不做女人做男人，这是更难的啊。这是按照啊欢喜做男人的人来说的啊，你想要做男人做不到啊，不容易做。那么做女人难不难呢？也不容易的，也不容易的。你要欢喜做女人的，一定能保证自己能做女人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这就是没有把握。做男做女啊，自己都没有把握，没有主权啊，不能说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所以这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既得为难，你既然得到啊为难了，回者得到为女了，不要单单说这为男啊。有的人欢喜做女人呢啊，那么六根顽具难，你得到人身了，得到做人了，回者你欢喜做男的就得到男身了，欢喜做女的呢就得到女身了，啊，这叫随心满愿了啊，不难了。可是啊六根顽具又不容易，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有的做人呢没有眼睛，眼睛瞎了，盲人。有的做人呢是个聋子，嗯，这耳根坏了。有的做人呢这个鼻子很不通气的，虽然有鼻子也有绕无，有也像没有似的。那么舌是常备的，会着说话的，那么他也不会说话，也不能知道这个味，所以啊这也叫啊舌根坏了，舌根坏了。有的身根坏了啊，你看那个半身不遂不能动弹了，身根坏了。意根啊不会想东西，什么也不懂，这是六根呢不顽具了。六根不顽具这是很容易的，那么顽具呢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很难的。六根顽具难，六根既具，六根呢也顽具了，不缺了。眼睛啊也像个眼睛一样，耳朵啊长得也像个耳朵似的啊，不会那耳朵长得像眼睛，眼睛长得像耳朵啊，或者嘴巴长得像眼睛，眼睛像个嘴巴，这都是啊不配合啊。或者呢七八家子搬到一起去了，眼睛耳朵鼻子口啊都长到一起了啊，没有分开啊，他们愿意合伙啊做一个 合伙的公司，眼睛耳朵鼻子口都在一起长的，你说这难看不难看呢？但是也没有法子。六根俱具了，生中我难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在中国来讲南方就叫蛮子，南蛮北蛮东夷西狄，南方的叫蛮子这个人，北方叫蛮这个东边叫夷人，西边叫狄人，这都是在中国里边来讲就分出来这叫边地下贱，生在边地的那么在中国生在中国的中间，这是不容易不容易。那么再生到中国的外国去，也是不容易的所以生中国难。既生中国，既然生在中国了，知佛事难，又遇到佛出世，这个时候是很难的，很不容易的。既知佛事，既然遇到佛在世了，这时候遇到佛事了，遇道者难。你能遇到这个善知识，这个道者就是善知识，遇善知识了，遇到有道的人，遇到修道的人，你自己也能修道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遇道者难，既得遇道，既然你遇到明白佛法，明白这个修道的这个法门了，记得遇道，生信心难，你生出来一种信心呢，又不容易你遇到道了又不修行不生信心，不生信心，你遇的也和没有遇一样的，遇到你不信那也等于没有遇一样的，你不生信心。那么你生信心了，既生信心你既然生出来这种信心了，你发菩提心难，你就想依法修行又不容易你信是信了，好像有很多人相信佛法了，你叫他修行他不修行，不要说旁的，就一个香烟你叫他把他戒了，他都舍不得放不下生信心的。你有了信心呢，生出信心，你想发菩提心也不容易不能照依法修行。那么你已经发菩提心了，菩提心很难的，那么你也发了，可是到这个无修无证难，你能到这个修所修，证无所证所作已办不受后有，那也是不容易了。无修无证就是已经修完了，已经证得了，所以不需要再修了。好像人吃饱了饭不需要再吃了，你睡觉睡够了也不需要再睡了。这修道为什么无修无证了呢？就是他到这个无小位了，已经证了四果阿罗汉，这是按着这个小乘来讲，要按大乘来讲，无修无证已经证得佛果了 没有在上无佛道可求，下无众生可度了，这就无修无证，这又不容易了。所以修行啊，俺们要是没明白佛法，不懂得就不管了，要懂得佛法了就赶快要啊努力修行。子离五数千里，一念五界必得道果，在五左右虽常见五，不顺五界终不得道。这一章是第37章了。这一章说的意思是啊，你相信佛的戒律，就离佛呀多远都是在佛的面前，你不相信不守持佛的戒律，你就啊常在佛的面前也不见佛不闻法，那么也就和六祖所说的话是一样的。六祖说，你相信我，你离我108000里，也和在我身边是一样的。你不相信我，你常常在我的身边，也和离108000里一样的。这一章的经文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才说佛言，佛说了，佛子离五数千里，说这个佛的弟子啊，离五数千里，他离我呀很远很远的，数千里的这么远。一念五戒，他常常能记着，能意念，意念就是不忘，常常能不忘我的戒律，能依戒修行啊，持戒，只持戒律去修行，必得道果，一定啊会得到啊，修道一定会正果的。在我左右，他就在我的身边左右啊，虽常见我，虽然常常的他看见我啊，不顺五戒，不依照着我的所立的戒律去修行啊，终不得到，他就怎么样子啊也不容易得到的。在昨天讲这个有人呢离着佛几千里，你要能呢依照佛戒修行，也和在佛的身边是一样，你就在佛的身边，你不依照佛的戒律去修行，也和啊在几千里以外是一样的。由这一段经文看来，你依教奉行，依照佛法修行，就是真正佛的弟子，就常见佛面，常随佛消。你要是不持戒律，你对面也会错过。在以前呢，波罗直果有两个比丘，想到舍卫国来见佛，中间经过的路程啊是很遥远的，走路啊走的就很渴很渴的，渴的就没有法子走路了，就来渴死了。可是啊，
在前边就遇到一点水，这个水呀，就是在这个死人的头的骨头里头啊，有这么一点点水。一个比丘啊，拿起这个水呀、就喝了，给另外一个比丘喝。这另外这个比丘啊，一看这水里很多虫子，既然在人的头骨里边又有很多虫子，他就不喝。另外一个比丘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喝了这个水呢？咱们就来渴死了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佛制的戒律，水里要有虫啊，不可以喝的。我就认可渴死，我都不喝这个有虫子的水。我是要啊，依照佛的戒律来修行。”另外那个比丘就说：“你真是愚痴哦！现在已经要渴死了，你喝了水呀、就可以见佛，你不喝水就渴死了。你这样子都这么固执。”这样子说他这个比丘也不喝，那那一个比丘就把这个水都喝了。喝水的这个比丘那么走路啊就很健康了，没有喝水的这个比丘果然就饿死渴死了，渴死在半路上。死了之后，因为啊他专持戒律啊，他就升到刀立天上去了，具足啊天人这个辅相，然后又去见佛，见佛啊，佛就给他说法，他当时呢就得到法眼镜，证了果了。那么呢，喝水这个比丘啊，在第三天才到，这个饿了渴死这个比丘呢，在就在。渴死这一天晚间就来见佛了，就证果。那么过了三天呢，那个比丘也来了，见了佛。佛就问这一位比丘说：“你在什么地方来的？有几个人和你一起来呀？你在路上都很平安吗？”这么一讲的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啊就啊说了，说我们在波罗直果来的，到这儿啊这个路程很远，中间经过一个地方啊根本就没有水喝，我有一个通餐呢，他在路上啊渴死了，我在路上啊我就喝了一点呢水，他看见这个水里边有虫子他就不喝，所以他就渴死了。这是啊，哎，他和佛没有缘呢，所以渴死了也没有见着佛。这个人呢是太执着心呢，太厉害了。佛听他说之后，就叫这个渴死这个比丘出来和他见面，说他在当天呢就升天得到天人的这个寿命啊，是很长的。那么他又啊到这个我这个法会来，我给他说法，他已经证果了。你呀说他是愚痴，其实啊你自己真正是愚痴啊，
你不守佛的戒律，你虽然来见我呀，也等于没有见一样的，因为你心呢不真，没有诚信啊，你不持戒律。那么由这一件事看来呀，所以你就在佛的面前不在佛的面前，只要你依照佛的戒律修行，那就是啊见佛。你不依照佛的戒律修行，你就在佛的旁边也呀等于没有见佛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是啊前边那一段文的意思。
佛问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对曰：数日间。佛言：子谓之道。复问一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对曰：饮食间。佛言：子谓之道。复问一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对曰：呼吸间。佛言：善哉，子之道矣。
现在呀，这一段文，这是啊第38章。这一段文说的，佛也问沙门，佛啊故意设一个问答。那么这个问题本来佛不需要问旁人，并不是佛说不明白这个问题，问问其他的沙门来呀，自己好明白，不是的。佛知道人呢，不知道这个人命啊，有多长的时间，所以佛就问呢一个沙门，说了：人命在几间？说人命啊，你说人命在这个有多长的时间呢？有几许的时间呢？就有多长的时间？这个沙门呢，对佛就说了：“啊，对呀，数日间呢，说，他要人命啊，啊，几天就会死了，不是很长的。”佛言：“子谓之道啊。”佛对这个沙门说：“啊，你没有明白道啊，你还不懂呢。”复问一沙门，又问另外一个沙门。啊，人命在几间？说人这个生命啊，有多长的时间呢？问这个人。有几许的时间呢？啊，对曰，这个沙门对佛就说了：饮食间、饭时间，就说呀，在吃顿饭的时间呢，人的寿命就会没有了。佛言：子谓之道。佛对这个人说：你还没明白道啊。复问一沙门，又问另外一个沙门呢：人命在几间？人命啊，在几许的时间啊可以没有了。对于呼吸间呢，啊，这个人对佛说：人的寿命就在呼吸之间呢。佛言：啊，佛对他说了，说善哉，说啊，真好得很啊，你是明白了，子之道矣，说你明白啊这个道了。在以前呢，这个印度有一个国王，这个国王他相信这个外道，这外道啊修种种的苦行，好像有的吃牛戒的，有的吃狗戒的，有的以灰涂身的，有的睡钉子床的，啊，这修种种的苦行，啊，修种种的诱感，这苦行。佛这个佛法呀， 这个比修修道呢是很容易的，不修这种种的苦恨。所以这果王啊就问这个佛的弟子，这个说是啊，我相信这个外道他们所修的这个种种的苦恨，他们都不能断他们的眼欲心。你们这个比丘怎么样随便，你这个眼欲心这个烦恼怎么能断呢？这根本就断不了的。那么这个有一个法师啊就答复啊这果王说，你呀在监狱里拿出一个人来，拿出一个应该杀死的人，你对这个人讲，你说我给你这个一碗这个油，你用两手拿着，在这个大街上啊去游行，游行呢四街，如果撒了一滴油就把你杀了他，如果一滴油也不撒回来就不杀你，就把你放开。那么你这个时候啊拿出一个应该杀死的人，你对这个人讲，你说我给你这个一碗这个油，你用两手拿着，在这个大街上啊去游行，游行呢四街，如果撒了一滴油就把你杀了他，如果一滴油也不撒回来就不杀你，就把你放开。那么你这个时候啊你可以预备啊一些个做音药的美女，在这个四街上啊得做音药啊，做音药啊，等这个应该要死这个人呢他游完了该，你看看他这个油洒没洒，如果他要油洒了当然就要杀咯，油有一滴也没有洒，你问他看见过什么，在这个该上啊都看过什么，你看他怎么样说啊。这果王啊就照这样办了，拿出一个应该杀的人呢就对他说明白了，说是啊今天应该把你杀了，但是我现在给你一个不死的机会，怎么样呢？你要去游街，游街我给你一碗油，你这么用两手端着这个油啊，这个油如果要是一滴也不死不流出来不洒出去嗯，那么回来就不杀你了，如果要撒一滴油回来还是照常把你杀了，你去试一试。于是乎就这么样做啊，四该都游完了，回来一看这个碗里边果然一滴油也没有撒，没有撒一滴油，
那么国王就问他说，你在这个四个大街上你都见过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犯罪的人说，我什么也没有见，我就只看见这个油啊，我时时刻刻都保护这个油不叫它洒，我就看见这个碗里这个油啊，旁的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啊。我们这国王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位法师就告诉他了，说这个呢，就是啊，譬如沙门，譬如出家的沙门，他因为啊看这个生死的问题是大，所以啊他没有时间来生这个隐喻的念头了。他想啊了生死呢，啊就好像那个要死的人，如果留一滴油啊，有一点烦恼啊，啊他就死了。那么出家的沙门也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他能断隐喻呢？就因为他把这个生死的问题看重了。外道为什么他不能断隐喻呢？就因为啊他不明白生死呢，不懂这个生死呢是一种大的事情，所以啊他不能断隐喻。那么我们修道啊，为什么你那个隐喻心不断呢？也就因为啊你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生死的无常，是就来了。你要知道生死无常啊就来了，你就没有时间呢来打这个隐喻的妄想了，没有时间生这种的隐喻的烦恼了。